各位好，今天是1月25号，我是午夜三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呢，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去与那国岛呢去视察了一下，结果呢就把这个与那国岛这些事儿又炒热了，在中文媒体上炒热了，大家好像就觉得说，哎呀，日本在那儿开始布置导弹了，如何如何，反正就是中国嘛，反正就是他开始又开启了一轮这个宣传的机器。那这件事儿呢，实际上来讲，对于真的知道与那国岛这件事儿的人吧，倒不觉得特别奇怪。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不是今年才开始弄的，它什么时候开始弄啊？启动的时候呢，是在2013年。2013年的时候呢，与那国岛呢就开始了这个军事化的这种用途。是这样啊，先介绍一下这与那国岛。与那国岛呢是离台湾最近的日本的一个岛屿，大概呢离台湾的东岸呢110公里左右，大概六十多英里吧，64差不多吧。然后呢这个岛呢其实是具备极高的战略价值的。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岛的军事化呢并不是完全为了应对台湾这边的事情，台海的冲突。那它应对的是什么呢？它应对的是钓鱼岛。这个当时最开始的时候干的是这事儿。那大概在2013年的时候呢，就是在2013年批准了，日本政府批准了在与那国岛啊设立这个监视网络，对吧？应对钓鱼岛的这个紧张局势的第一步的计划。而且呢当时呢就是日本的驻美的大使馆的武官，叫什么山本什么的吧，我忘了啊。山本呢就是什么，就包括呢就是部署，他说要干嘛呢？在这与那国岛上部署这个快速反应步兵团，就是包含这个步兵连呢、迫击炮连呢，就是这整个一个团的建制，然后呢搁在那个地方。而且呢是这个当时是为了整体的是一个监视网络，就是他打算把这个变成一个在日本的这一块的前出的一个基地，监视基地。2015年的时候呢，日本呢就首次向这个岛派驻了自卫队，就是他大概10年前就已经派驻自卫队了，并不是说现在刚开始建设，现在刚开始那他们黄瓜菜都凉了，不可能干这事儿啊。所以呢就是不是像大家想的说，哎呀今年刚开始建，那个可是早了，就13年开始动议，15年开始驻军，对吧？2016年的时候呢就开始设立这个屯驻地。那个大概3月的时候呢，日本的这个陆上自卫队呢正式啊在那个与那国岛呢开设了驻地，对吧？成立了大概160人左右的这个沿岸监视部队。这个沿岸监视部队呢，一方面呢是整个的监视网络的一部分，另外一方面主要是应对的钓鱼岛的这个局势，也就是尖阁列岛。主要负责什么呢？监视传播动向和电子情报收集。这军事化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正式落地了，这与那国岛在这一块。那而且呢就是从19年开始干嘛呢？19年开始周边岛链扩建，对吧？加速这个琉球群岛啊这边的军事部署，从岩美大岛啊到那个宫古岛啊建设基地，部署呢地对空导弹和岸舰导弹部队，就是说呢这个就是岸基的对舰反击的这个导弹，这是一个。那与那国岛就是最前沿的这个节点，对吧？进一步非常非常那什么的强化了这个雷达的设施，就它的雷达设施就已经完全就具备了整个把那地方覆盖的这一个水平。那23年的时候干嘛呢？23年的时候就是说2年前，高市那会儿还没上台呢啊，还早着呢。那石垣岛的基地启动，而且呢计划升级了。就是在石垣岛，就是它在这与那国岛，你看台湾岛在这个位置，与那国岛在这儿，石垣岛在这边，再往东，那大概呢120公里。就是说石垣岛是一个大岛嘛，比较大的一个岛，那它呢在这个等于是到台湾的整个距离呢，台湾东岸的整个距离呢是220公里左右，那差不多就是这个220-230吧，差不多是这样一个距离。那开设了屯驻地，自卫队在这开设屯驻地。配置了什么呢？12式的岸舰导弹，中程03式的地对空导弹，而且呢，并组建了什么呢？八重山警备队，对吧？总兵力其实很低，只有570人，但是他只要是有了基地，他马上可以送人过来嘛，他这都有一定的扩容性的，这个都无所谓。而且呢，12式的岸舰导弹呢，它本身的射程就比较远， 这个可能在应该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各位可以纠正我啊。十二式量舰导弹大概应该是在1000公里以上的，还是1500公里左右的这个射程，这大概是这样的。而且呢，03式呢是这个地对空导弹，就是低空防御的，那它的范围是控制范围是50公里，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在那个与那国岛这一块的雷达站，它进行了前期预警。当然这个全球预警它肯定是跟美国是联动的，它一旦说几层的预警过来，它这底下的这个包括岸舰导弹，包括它的这个03式这个防空导弹，就可以整个把这块给，就是至少它有一个防御的能力，这是一个，而且有一定的反击能力。所以呢，当时的与那国岛干了嘛呢？就已经军事设施同步升级了，就是电子战部队就入驻了。就在那个时候，电子战部队已经入驻了，不光是一个雷达的这个雷达在这块，它就电子战部队整个建制就完整了，它就是一个非常靠前的这个节点。那这个节点到那会儿的时候呢，还属于这种没有，其实基本没有什么武备，你没有办法去那个防御，你只能是一个预警的作用。但是呢，在这个2024年的时候，电子战部队，因为电子战部队进驻以后，它肯定就是开始全面升级嘛。就是去年的时候，那会儿高市早苗也还没有上台呢，就是已经呢是这个部署了大概40人的电子战部队，隶属于呢这什么呢？陆上自卫队的电子战司令部，负责干扰敌方通讯呢和制导系统，这是它已经开始有一定的这个它不光是一个预警的节点了。它就开始已经有反击能力了，但它是电子战的这块。然后呢，驻地面积呢扩张了60%，新建射击场啊、弹药库啊，为导弹部署已经铺路了。这个是2024年，当时中日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到今天这个程度上。那美军呢也从这个干嘛呢？美军呢从冲绳到该岛做了很多次的像什么演习。就是包括像是这什么演习呢，就是物资运送演习啊，模拟战时补给啊，这些东西就开始往那边运送了，开始做这个事情。那到今年1月份的时候，这也不是高市这个说这个谈话才几天啊，对吧 ?OK, 好，那2025年的1月份的时候，导弹部署计划这个已经开始曝光了，当时我做过一期节目跟大家解释这个事情。那在与那国岛布置了什么呢？03式的中程地对空导弹，就是加强型，射程呢大概是50公里，对吧？低空防御的，作为低空防御的。那飞机针对什么呢？针对的是飞机巡航导弹，这是第二阶段的计划的一部分。就是说它本身是有几个阶段的，那原来都是第一阶段，大概到那个到它的建雷达站的第一阶段，电子战部队进驻之后，然后呢部署导弹，这是第二部分计划，这是一部分。然后呢，到近现代，就是所谓的这个，在三月的时候，它等于是啊，还不到现在，三月的时候呢，日本呢在冲绳的本岛啊，圣莲基地就成立了第7岸舰导弹部联队，下辖的中队包括哪儿呢？就是它的覆盖到宫古岛、石垣岛，间接支持与那国岛的部署，这就是当时的这个三月份的时候就已经都曝光了，对吧？那11月23号，也就是前天。日本防卫大臣的小泉进次郎视察与那国岛基地，对吧？首次防长级的视察，就是他等于就相当于我们所谓的国防部长嘛，防卫相嘛，对吧？差不多就是这样。那而且呢，宣布什么呢？部署计划是如期进行的，防卫省呢正在商讨细节，大概就是这样。这个说起来的话啊，这个叫什么呢？小泉进次郎去这块儿，这回啊哈。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招下他吃饭呢。你像中国这块，这国防部长来啊，对吧？你多少得在海里炸两条海鲜出来啊？没有，吃的是那个份饭，而且就是那个便当定时。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石垣岛啊，是这个日本的和牛的产地之一。石垣岛我去过，与那国岛我没去过啊。石垣岛我去过，好多年前了。那块呢，它的这个和牛其实做的饲养的也非常好，味道也非常好。没吃着，你要想吃自己吃去。这边招待呢，大概就只能够招待你这个定时，不会让你去高级料亭去吃这个去的，对吧？这跟那个首相在东京这一块吃饭还是有所区别的。反正不太拿你特别当回事吧，那但就是这样。所以他反正小泉应该也不太在乎这哥们儿。最近脑子看上去清醒多了，脑雾好像消失了， 就原来他一直感觉他妈晕晕乎乎的脑雾，然后呢，这自打被那个高氏早苗纳入麾下之后，然后给了他一个目标，哎，这个人忽然觉得说，就智商二次发育了。真的特别特别牛逼，看上去他原来他是满脸那个，就是写着俩字儿，就是迷茫。现在那个眼神都清晰了，就大概是这么一口子这人。然后呢，说话办事呢也跟原来有所不同。当然也有比较扯淡的事啊，比如说拿着一个那个木枪，说是要打熊什么的，这种扯淡事还是有的。不过呢，看上去确实聪明了不少。那这个呢，就等于是说，他在那儿视察之后，他说是按计划进行，但实际上日本这一块呢，已经不是按计划进行了，已经是加速在推进了。他们所谓的这个计划也当然也是有一个速度的，他可以提速来做这个事情。那大概呢，就是前两天就干了这事儿，对吧？而且呢，是会见了当地的町长，就是呢，寻求这个居民理解。为什么呢？可能各位就是从国内新闻也可能看到，或者是说，其他地方新闻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这一块啊，他对驻军以及如果打起来的话，会不会殃及池鱼，是有一个担心的。因为当地居民觉得说，我操，我这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去打仗啊？我变成战场了。而且冲绳这边吧，原来您也知道，就原来冲绳这边打过仗，二战的时候打过仗，跟美军打的是挺惨的。美军的那个在冲绳这边还是受了很大的损失的。所以呢，就他们这块居民当然也受了很大损失，对吧？那像这样的这种事，人家也不想再发生。而日本这块呢，政府呢又不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你不像中国这样的，我让你打仗，你应该再让你这块成战场，你应该觉得很光荣才对，对吧？哎，但日本不是。日本呢，就好多地方呢，它就是土地我不卖给你。因为这块你也不能强制征收，你像中国似的，你派俩城管，你就把这个地给收了，这你做不到。所以他只能够就是说直接说服啊，或者是我去去别处去买啊，在选址上，那看谁愿意卖给我呀，或者呢给他一个他无法拒绝的高价，这个有时候都做不到。就是你给我这钱，老子不要这钱行不行？对吧？你又不能把我强制赶走，反正呢，大概就是这么一扯皮扯到半天，就是他们建设会稍微慢一点。你看他这个时间，从13年开始，头两年的时间，到16年初，整个的这个才开始驻军。以中国的这个速度，那你别说那个什么了，别说两三年了，那俩月呱唧呱唧，这简易的这个地都给你平了，对吧？这大概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在当地呢有一定的反对的意见。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现在来讲，那这个与那国岛这件事情其实是早就已经开始做起来的，跟目前的这种形势没有绝对的关系。但是呢，它的这个速度本身在提高，就是它建设速度在提高，部署的这个东西也在提高，很有可能如果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话，那很有可能他就会在那个地方配置这个中长程的这个飞弹，就是能够从与那国岛这一块，或者是从石垣岛那，石垣岛本身它已经配置了就是长程的这个导弹了嘛，它可能就是能够打到那个中国大陆这边沿海地区了。那如果与那国岛这块再配上这个，就等于是对中共的这边的沿海地区的这威胁就更大了。而且呢，可以覆盖，或者说你再高一点的话，对比如说对这个它这块有这岸基的，对这个台湾海峡对舰攻击的，时间再长一点的这个射程的，不是在这种防低空的这种03式的，那你有可能呢整体就协防台湾，就是在台湾海峡全它都技术是完全做得到的，就是等于是覆盖台湾海峡，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事情。一共你想想看，实际上而言，你把台湾海峡算在里边，对吧？那与那国岛才离台湾东岸是110公里，那整个覆盖不到500公里，就到这个中国这边的边界了。那你这个导弹呢，日本是有这个技术的，并且也有这种武器，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目前来讲，那只是说中国呢是拿这个事儿开始说事儿，但是日本呢也是一直在推进。并且呢，这个推进呢，并不是说今天开始的，这是首先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本身啊，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同盟强化的作用。它不是一个说，不是说一个啊，政治，这就是直接给你一个军事威胁，或者是说军事吓阻的能力。它本身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同盟深化。 那为什么呢？就是啊，这一个是表的一个战略信号，说呢，部署呢强化日美同盟，对吧？那向台湾传递呢，说不会坐视你被中国大陆侵略的这个一种决心，这个是一定要表明的，对吧？提升这台湾这边的国际信心。因为说实话啊，就是凭台湾或者凭日本单独跟中共抗衡，其实是我必须得说这句啊。可能好多人觉得说，哎呀，一定说说能够打过这个，我没有这么大信心。我不像很多人是有那么大信心，有可能呢会给中共造成非常大的损失，对吧？他让他把不可能有速胜的可能性，但是长期而言，就单门这两个国家去跟这个中共打，这真的打不了。他一定会是一种就是表明态度，同盟深化，然后把美国拉下来才能够干的这活。这个是可以，这个咱们不要去把这个包括日本，这个日本绝对可以首家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也有可能，很有可能把让中国的这些舰队在这边折戟沉沙，对吧？就像原来日本这块有一人说的，说可能会在这边打掉你的航母，这是有可能的事情。但是呢，你要理解，以中国目前的国力而言，它的威胁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你不太可能就是完全的有这种信心，一定要把美国拉下水嘛？这肯定的是这样的，他不上场，这个很难能够扛得住。所以呢，那一定是把这个战略信号给发出去。那这种战略信号呢，实际上也正好响应了这种美国在这方面战略模糊的这种应该叫做什么呢？一直以来对台海的这种状态的这个态度。大概是这样的，就像昨天是11月24号，咱们圣上去给川普打电话了，对吧？双方讨论了大豆啊，然后台湾呐、啊，然后以及乌克兰战争啊，这些事情。那实际上来讲，这并不是一个说把整个台湾卖给这个，因为买你的大豆或者怎么样，我就会把台湾卖给你。这个包括川普也做不到这件事情。而且这边川普也不可能一句话就整个就全歇了，因为这是美国一个长期的战略，并且呢，它有各种各样的法案在支撑的，包括这个美台的这个关系法案呢，包括其他一些刚通过的一些法案，都有这种可能，都是在保证台海目前的状态不做改变，对吧？就是大概都是这样的。他所谓的又是川普说的也是非常非常清晰，就是我理解你在这方面的核心利益，这就像当时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几个联合公报是一样的，中美联合公报，包括那个中日之间的联合公报，那对方都是在说什么？我理解你的这个，我并不一定是同意，这是两个概念。中国的所谓的说，他们认为他们也认可我这个对台湾的领土主权的，或者怎么样，这个并不是这样的，人家没说我同意你这个，我是理解你这方面的心情。对吧？他只是用这种模式。中共这个叫什么？叫延伸解读，他是叫延伸解读，他用这种模式来就是绑架大家。但这种所谓的这种自我叙事吧，他呢会一次一次强调说这个东西，让人以为这个玩意儿就是真的了，对吧？那实际上而言，这方面始终这两个国家都认为什么？我理解你这件事。川普依然是把这样的这个话语又寄出来了，还是这样的。那他为什么打这个电话？实际上而言，就是目前这种紧张态势，包括国内的经济，不希望在外边开启过多的这种冲突。我到今天为止，我不认为习近平或者咱圣上吧，别直呼其名，咱圣上真的要打，因为要打之前有非常多的前置动作，一个都没做。他现在最前摇的一个动作是清洗自己的军队。这个各位都看到了，他在清洗自己的军队，这一块还刚开始干的时候，就清洗了好几轮了，都没干完呢。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直接这块开始打仗？你拿什么打？你拿什么打？你所有的东西，你包括你的后勤，你的这个军队的运动，然后这些乱七八糟的沿海地区的那个撤离，你什么都没干，你就说打仗？就好多人觉得说，我今天直接发你把枪，你就他妈跨海东征了，这可能性有吗？一点都没有。他没有长达半年以上的准备期， 是不可能开始打的，而目前来讲，别说这个准备期了，连军队都没清洗完的时候，你让他怎么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不爱想这件事了。其实说白了，咱圣上去给川普打这个电话的时候，就为干嘛？就为了双方不要擦枪走火。因为中国跟台湾并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联系呢？就是直接的路上联系，对吧？那跟日本也没有。那这种擦枪基本上不太可能直接走火，它最大可能是什么？就是如果说中共摆出这个态势，就是一直在这块进行某种施压，就包括它的面子，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它要进行某种程度的施压，让日本或者是让这个台湾不要真正意义上的对你直接开枪，不要这种动手，这是不行的。你像日本曾经真正动过手，北韩的那个船进到了这个日本的领海里，直接日本就开，有一回就直接开炮给他砸了，直接给砸沉了，就这样，他当时就敢干这件事儿。那如果说他为了某种程度的这个比如说绕台演习，把这自己的这个亮亮肌肉嘛，对吧？虽然肌肉也不怎么地，亮亮肌肉这种绕台演习，不要这个时候日本这一边以为有什么攻击或者有什么动作，因为日本这块有先发制人这个传统，他这块的这种，就像当年的把自己给打瞎了的那个什么偷袭珍珠港是一样的，他这种先发制人传统，很有可能说一下没注意，咣叽给你打了怎么办？尤其你的飞机，对吧？比如说吧，他在这块绕台在进行飞行的时候，你的飞机进入了他的导弹这区域，他肯定是进入他的航空识别区了嘛。然后他这块的你部署在与那国岛上的这个03式的这飞弹，直接邦机给你敲了一下，这个不好讲的。所以跟日本这一边，他有这个已经没有办法进行对话的时候，因为日本现在不搭理了，就是我跟你已经说完了，说往下说不着了，你跟我说我不太，两方面的高层接触已经有出了问题了，那他的这种热线也可能断的时候，那通过什么来转达这个消息？通过美国政府。那咱们圣上去打这个电话的时候，就大概来讲就是为了跟美国再次的确认，那我们之前的协议是有效的，你这边你知道我的这个核心需求是什么，那我也知道你这块是怎么一个态度，然后你要给，就是你给皇军带个话，说白了你给皇军带个话，带过去之后，不要因为你在这块部署了这个什么地对空的这个飞弹，然后呢就把这个我这飞机给打下来，我这块绕台的时候跟你没关系，大概就是这样的这一个说法，可能就最多也就到这了，不会有什么其他的。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这块干这事儿。那这边呢又同盟深化。那美国这边是要了这个里子，美国日本要里子，就是我还是要把这整个的这个建立起来，整个防御系统建立起来。那中国要了面子，我呢这块该怎么做怎么做，我也不会真打，但是我要告诉国内的大众，我对他进行施压了。对吧？大概就是这样。一直以来，他必须得有一个外部的这种，比如说敌人或者措施来压着国内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他的基本盘。但只有用他这种方式，才能够增加自己民族主义的这种历史叙事啊，然后这种包括执政叙事的这种合理性、合法性，大概就是这样，这么一个说法。而且呢，日本这边呢，其实实际上而言呢，这些年一直在步步推进着这个岛上的这个导弹部署计划，而且是非常大的进步，对吧？他从10年开始就开始呢系统的推进这个西南诸岛，就是以琉球群岛为主的导弹部署，形成一什么呢？导弹锁链，对吧？覆盖这种监视啊、反舰啊、防空啊，就是岛屿防卫。它本身原来是那防卫白皮书是做的是岛屿防卫，对吧？2025年的这个财年预算支持就力度非常大了，重点部署呢改型了这个12式的这个岸舰导弹，对吧？射程大概是1000公里加，应该是这样的，大概能到1200吧，我印象当中。然后呢03式的这种，那而且呢各位可以就看一下啊，它大概有多少个岛，现在是包括什么呢？与那国岛、这个石垣岛、宫古岛、M A大岛、冲绳本岛，然后再加上这种四国这边的这个岛屿，包括熊本的这边的这个岛屿都在这一边，整体是一个防卫链。这个防卫链出来以后呢，就是说呢形成什么呢？西南电子岛链， 岛湖，就是那霸支念与那国这一块西南这一块。然后呢强调什么呢？强调的是机动性，这是他自己白皮书里说的。那轮式发射车啊，跨域协同啊，就跨域协同是什么？就是太空加网络，由这个美军和提供支持，而且呢共享整体的情报，整个形成了一片非常完整的，就是比较应该说比较完整吧，包括这个预警系统，包括它的电子战系统，包括它的这种反舰反飞机的这个就是反舰防空的这套系统，就大概全都已经形成基础的框架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从10年开始就一直干这事儿。所以呢就它这一块已经开始不再像原来，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呢？大概在2031年左右的时候呢，就是弹道导弹啊，从那个拦截部队从4支升到11支，对吧？其中6支是在冲绳，然后呢，针对整个的宫古海峡、鄂湖，就是它，因为中国你要想干这，你要前出这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口，那宫古海峡让你过不去。就大概形成这么一个态势，现在已经开始基本是见效了，基本是可以说他整个已经把这个东西给建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是这两年的时候。 OK， 不好意思，接个快递，接着把说完啊，就是没2分钟了，就是等于是说等2013年的时候开始，就等于把他整个岛屿这个西南岛湖这一块的给他做好。反正呢也没什么太大了不起的，我还是认为呢双方打起来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因为毕竟现在这个隔着台湾海峡，包括像是这些这种协防的这种态势以及国际态势，那没有太多的变化，日美之间的这种联盟依然是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不太有可能是中国在打台湾的时候，日本哪怕是介入，或者是说中日之间产生冲突，美国像哪怕是川普，对吧？哪怕是川普，他也不太可能把在东亚的利益这么拱手让出去，这个也不符合任何情况下的美国利益，这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说双方就是还是嘴炮吧，就互相打。但是呢日本这一边呢说实在的比中国这一边的这种整就是他的这种叫嚣他干的事情呢还是要更多一点的。当然你要非得说这就叫军国主义复辟，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对吧？他主要还是一个防守态势做的一个，或者是协防台湾的一个态势，他不会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攻型的，因为日本的军力也不支持他能够打一场进攻型的这种战争，他只能够在防守上下这个功夫，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